啊，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自律。什么叫生命的自律呢？就是要自己激励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在生命中呢，我们一定要自己激励。是的，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主耶稣会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也要靠主的恩典来激励我们自己的这生命。那刚才我们已经念了那一段经文，是取自于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所以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然后第七节说：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我会以这个生命的治理来讲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然后接下来呢，有两节，就是第八跟第九节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下个主日呢，我会以这个生命的表露来讲解这第八跟第九节。然后第十跟第十一节呢，个人要抓住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呢，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论到生命的管家。这下一次改一次改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会用这个生命的管家来分享这两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单单注重于这个第七节哈，四章第七节，这边讲到说，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关于生命的这个纪律，你怎么样来纪律自己的生命？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让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谨慎自守的话，我们就在这世上会有时候不能够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好，当我们讲到万物的节期近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纪律呢？那当我们讲到万物的节期近了的时候呢，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持守着一个正确的这个生命观呢，正确的生命观。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这个世界是这个已经来到一个阶级了，这一切你所看的这些东西，你以为它会继续下去，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它的阶级到了。就好像我们看衣服，我们穿衣服，那你开始穿的衣服是很新的，很美丽的，你以为你可以长久的穿，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到了一个时期，它就必须，我们就必须把它脱下，因为它已经旧了。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有一天一切的东西呢都要过去。那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是暂时的。是的，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不可能是永远的。我们人呢常常以为它是会永永远远存在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不然。如果你看这段经文，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的，当我们来到三四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一节经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这东西会过去，人有一天也会过去，你会过去，我也会过去，但主的国度却永远长存。主的国度现在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有一天它要实在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是看不见，但是却是永远存在的。你的灵魂你看不见，但是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那我们所要看重的就是这个永远的东西。那另外一处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你看，在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是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的，主的国度是由主永永远远的 做王。而作为他的儿女，他也给我们这个福分来跟他一起的做王。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盼望，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每一个信徒啊，你在这里，当你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中会被什么？会被振奋啊，你高兴，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什么死了就没有了。我告诉你，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很悲观，我们会很绝望的，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死了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里面会产生一种绝望的。但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却不同，基督徒的人生观说有永恒的这回事，有将来，有永远的这个荣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却不看重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我们不相信，可能我们只能够相信50%或者18%罢了。但是圣经所讲的东西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是会将来实现的，在我们眼前的。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来等候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出现在我们前，何等的可惜。所以当你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世界会过去的时候，你就不贪恋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要有的这个自律。我们要这样自律，我们不可以贪爱这世界。是的，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一些舒服，会给我们一些满足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一切。是的，我们需要钱，是的，我们需要住的地方，是的，我们需要穿，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作为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神给你家庭，神给你这个事业，让你更好的服侍这位神，预备你跟我来进入这个永恒的这国度。那这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的，世界是会过去的，是暂时的，我们不要贪恋。我们要爱慕的乃是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永远的国度。我们要激励我们自己本身，要常常的知道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啊！不要沉睡在这里，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啊！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有的这个正确的生命观。另外一点，当我们知道万物的绝迹尽了，你就知道说我们要对主的再来要敏感。你跟我一定要对主的再来敏感，因为讲到万物的绝迹尽了，你知道尽了吗？你知道尽了还是不尽？还是觉得它还遥遥在远方那边，还没有来到？但是告诉大家，圣经的预言一一的这个实现在我们我们的眼前。你看，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是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特别是信徒的啊，爱心慢慢冷淡。你看一看，有些人现在来教会都多么辛苦啊，来到主人面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呢、啊、但是岂不知道我们有这位神，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愿意为我们牺牲的这位神，我们岂不愿意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吗？来见证他吗？这一点点的牺牲算的什么？走一点点的路算的什么东西？主为我们走，从天上来到这世界上，你一直为主走一点点啊，一点点的不舒服啊，一点点不这不舒服不方便，你就开始埋怨，开始投诉了，这算的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求神帮助我们的爱心，叫我们的爱心不冷淡。当我们有冷淡的时候，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求神神啊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主你要来的日子近了，叫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不要像其他人那样，让我们继续有爱主的心。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假先知假基督的兴起啊，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兴起，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啊，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哇，我们很多信徒啊要看的是看的什么，看那些人能够行神迹，一把手一飞啊，那些人就倒在他面前了。 Benny Hinn 他拿那个大衣，那见到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的大衣啊，哎，这样子一挥啊，全部人呼，整个全场的人，大部分人就倒在他面前。哇，以为这是神的能力，以为这是他有奇异的能力。告诉你，里头是有点古怪的东西啊。如果不好听的话，这是恶子的这个能力啊。向后退不是，向后倒不是圣灵的这个能力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假先知假基督的兴起，啊，东方闪电女基督的这种东西我们都听过，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也看到瘟疫的这个兴起，马太福音24章这个第7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其实在这个钦定本有讲到饥荒瘟疫地震，是的，有瘟疫这回事，那有猪的这个瘟疫，有鸡的瘟疫，那有人的这个瘟疫。今天我们世人，我们人类经历了这个人类的这个瘟疫，而且它的可怕都是多么的严重。今天是这个所谓的 COVID-19， 是所谓的冠状病毒。改天的话，专家他们预测啊，可能有更厉害的啊，更可怕的这个病毒会传染到这世界各处啊，所以我们要提心，要谨慎，因为圣经讲啊，在主来之前啊，这些事情呢要发生，这是灾难的开始罢了啊，这开始罢了呢，真正的还没有发生呢，真正的东西还没有发生呢。现在这个所发生的只不过是真正在主来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小巫罢了，现在发生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啊，所以我们还要等候啊。如果你等，如果能够等到主的来的时候，我们要经历这些极大的这些灾难，但是作为信徒你都有主的保守，都有主给你的这个能力来面对这一切。但是你要预备心，要预备心经历这些东西，因为主说信主的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这个艰难，就好像保罗那样。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信徒的生活是这么样平安的，来这边敬拜又回家，然后就平平安安的度日子，是吗？不一定的。来到末世，你跟我要预备心，要预备心，有一天我们要受很大很大的这个试炼，但是主的能力足够我们用，让我们能够持着正确的这个生命观说，主要再来了，我们要小心。那另外一处，当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来的这个迹象是什么呢？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兴起。你看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30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时，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呢？挪亚的日子是这罪恶充满整个世界的那个时代，在还没有被洪水灭的时候呢，圣经讲这个整个世界的都被罪恶所充满。你看一看我们世界有没有被罪恶所充满，你想一想，现在的时代是很可恶的时代，杀人可以不眨眼的，杀人可以不眨眼，可杀人如麻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的，你想都想不到的，想都想不到的。那么来到这个罗德的日子是个什么日子呢？ 罗德的日子是一个什么同性恋的日子。神跟罗德说，你赶快跟你的家人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把这个索罗玛还有其他的这周围的城市要把它用火跟它灭掉。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神就把索罗玛、俄摩拉还有周围的这些城扫灭掉。那这个就讲到说，主要再来的时候，就好像罗亚，就好像这罗德的日子。你看今天罗德的日子像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有的，同性恋的东西呢一直在抬头，一直在抬头，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的。哦，我们当然，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以爱来爱他们，但是我们不赞同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行。你圣经里面讲这是一个罪而来的，所以当这些东西兴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告诉我们，主要再来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是的，这些罪恶在慢慢在那边酝酿，在那边所谓的在那边蔓延的时候呢，你跟我要提醒，要提高警惕心，说主要再来了。是的，万物的结局尽了，你要持着这个正确的生命观，不要贪爱这世界，你要对这主再来的这个日子要敏感，而且你要对主的再来有所预备啊！你要预备，当你说主要再来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眼巴巴的看着。主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预备好啊，因为主在他的话语怎么讲呢？他说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了。你跟我要在主面前，在神面前说明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为什么你做那样罪？为什么你做那样罪？你有的好，你有交代吗？你有交代吗？你为什么不来敬拜？你有交代吗？你为什么不见证他？你有交代吗？你为什么不为主而活？你有交代吗？你可以不可以交代？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为什么做那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呢？你能够向主交代吗？如果你能够的话，那就好；如果你不能够的话，你赶快悔改，赶快认罪，赶快按照他的教导来活。当然，我所说的，我们这些东西呢，是一些得罪神、不能够荣耀神的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做，因为你做的时候，你跟我要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交代。那么有些人就讲说，主要来已经两千年了，这两千多年了，一直在讲主要来，主要来，主要来，在哪里啊？可能还有四千年，可能还有四千年，其实我们不知道多久，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时间近了。当然，我们不可以讥笑说：“哎呀，这是假的，主不会来了啦。”因为讲了两千多年，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点啊。怎么讲呢？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呢，在神的眼光中，现在有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在神的眼光中，只不过是两天罢了啊！啊，他把两千年的事情看作两天的事情，那两天的事，他可以把一些事情呢，一下子呢，就立刻发生，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呢，我们的时间的观念跟神的这个观念呢，神对时间观念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只有忍耐。他不愿意这么快来，乃是愿意什么宽容你们呢、啊？不愿我们沉沦，所以我们忍耐等候，知道主所应许的必定成就。所以呢，叫我们不要再贪爱这世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我们的主会快来的，这是正确的这个生命观。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所影响、所迷惑，来到主面前，为他 而活。那第二点，刚才我们讲说万物的绝迹尽了，然后呢，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所以谨慎自守告诉我们要多多的操练啊，要多多的操练。什么叫谨慎自守啊？谨慎自守的意思啊，你看这边有四个，一二三四啊，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字罢了哈。原文里面只是一个字，它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这在谨慎守的时候，能够正确判断以行动啊，并凡事自我节制。你看华语的也是大概可以有带出它的意思，谨慎。当你谨慎着，你很小心，你很细心，你很细心的过你的生活。那你怎么样很细心的过你的生活？你必须要在思想上能够很正确的这个思想，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呢，把它付诸于行动啊，这个是谨慎的过活。那么自守啊，能够自我的守着自己，能够有这个自律，那所谓的节制啊，自我的这个节制。所以这个谨慎自守的意思啊，就是在这里。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命呢、啊，是要多多操练的。你看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啊，保罗他是一个大使徒，你以为他随随便便呢、啊，要到做东西没有问题吗？没有，他有遇到问题，但是他能够靠主的恩典，他能够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是的，在这个自律方面呢、啊，我们必须要叫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这个身体，按着我们心意而活。当然，我们的心意也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而活。那这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心里想的一件事情，做出来却是另一套的。你注意一下，心里做想一些东西。你心里愿意，比如说啊、我要去啊，现在我要去，比如说，我们呢平常说，我们心说我要去读经，那做出来，哎，等一下子你走去看戏了，会不会？或者等一下你就走去睡觉了，啊，你不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然这边讲，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不是说保罗就失去了，就完这气节呢就不被神所使用。你如果要被神所使用的话，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就能够按着神的意思，能够好好的纪律自己，好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让神呢就能够继续的使用你。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有一天你慢慢你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生锈的一个东西，慢慢就被神所。所谓的废弃了，好，所以来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操练我们要学习有这个正确的判断与行动，以正确的判断与行动。我们来看看几方面，好吧？在自我形象方面，在自我形象。很多人呢在自我形象方面呢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讲道，你看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在保罗说神呢给人呢不同的这个恩赐，你有这个恩赐，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恩赐，不同的恩赐，但是呢保罗要知道说，你们要不要看自己开过搞过于所应该看的，照着神所给你的这个信心大小看的合乎中道。那合乎中道啊，其实就是这一边所说的哈， 这边所说的这个谨慎自守啊，原文里面是谨慎自守的，叫你要谨慎自守，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神所要我们看的。那有时候呢，有些人哦，把自己看得很高啊，哦，你发现他走起路来都不一样的，所谓的趾高气扬啊，哇，他头就往上抬，看他看不到前面的人，目中无人的，不可一世。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就把自己看得很低啊，看得自己完全一无是处，好像自己是一个废物这样子，很没有那种的这个成就感啊。这都是两个极端。神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看的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好，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恩赐，你有不同，你有不同的恩赐，我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就按照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忠心服侍他啊。无论我们恩赐大或者恩赐小，都是神所爱的啊！你不要你把自己呢跟别人比较哦，你一定要像某一个人哦，你一定要像那个人，你不用，你只要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活，忠心的为他而活，神对你的要求就是这样。你在神面前，无论你怎么样啊，所谓的你只要你按照他所给你的恩赐来过活，在神面前神是悦纳的啊。即使你失败的话，神还是爱你的，神还是怜悯你的。当然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神怎么样都会爱你的。那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那个思想，那么也能够活出来。那很多时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这样子的看待我们自己，但是呢活出来却是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的感到很自卑，哎呀，为什么我比不了别人啊？为什么活不到像某一个人一样子，或者想按照自己的这个理想啊来活？你达不到你的理想，因为你有一个理想了嘛。你的理想，你的现在呢，你达不到你的理想，你就感到什么？很内疚啊。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神要你接纳你自己，当然你尽量的朝着你的这个目标所谓的活出来。那如果你达不到的话，你还是要感谢神，还是要接受神。你在神面前还是他所爱的，你在神面前还是宝贵的，你在神面前还是那么样有这个灵魂价值的。你不是一个废物，你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不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你乃是他所爱的一个儿女。你只要好好的忠心的为他而活就对了。那另外一点，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这个判断和行动呢？是在这个常常的这个忧虑啊，常常忧虑挂心。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是的，圣经是这样教导啊，把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他会知道你的需要。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出来却是另一种的，这活出来却是另一种的这个生命。这忧忧虑虑，忧忧愁愁，哎呀，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杞人忧天啊，怕天掉下来，怕地陷下去，怕这个世界没有空气，怕这个世界没有阳光，会不会这样子地步？有时候有的无端端怕这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菌，哎呀，怕这细菌会来到我身边，啊，一些头发全部要变白了，啊，不用这样的。你要依靠神，你要正确想神所答应我们的，神必定遵守。你把他交托，你就好好的跟随他，你就相信他，你就不需要忧虑的了啊。这个是一个有正确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判断，神的话已经告诉我，那你就活出来，活出一个什么喜乐，活出一个什么平安，活出一个什么有依靠的这个一个生命来。另外一点，有些基督徒呢就糊里糊涂的过活，糊里糊涂的过活啊，我们讲浑浑吞吞啊，所谓的这样子没有目标的过活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罗马书14:7-8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的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你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你就把它活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然后正确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你必须要为主而活，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大的这个原则。那你无论做什么，你为他而活，你的生命就不会什么毫无目标，不会糊糊涂涂的而过，不是一天就过一天这样子，乃是说有目标，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好好的为他而活，你就感到这个生命呢有意义。好，求神
帮助我们。
是的，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有自我节制的这个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坦白说，作为一个信徒啊，你跟我呢是享受最大的这个自由的，是一个最自由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有自由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除了罪恶的东西，除了那些会使人绊倒的东西，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做，你都可以去做的，你不用顾忌。但是我要讲说，当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是要什么有所谓的节制，你不可以放纵，以致你成为他的这个俘虏，以致你犯罪。你可以去看你所要看的这个电视节目，你可以上电脑去看你所要看的东西，你可以有娱乐，你可以运动，你可以旅行，你可以享受神所给你一切的这些书，你尽量的享受，但是不可以过度，但是不可以被他控制。只要你能够这样的过活，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被所谓的被捆绑的一个生命，绝对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被真理释放了，我们被真理释放了。很多东西人是很担心的，有些人不敢吃这个啊，不敢吃牛肉，不敢吃羊肉啊，不敢吃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基督徒呢，凡物都是神所赐的，你尽量的吃。但是呢，你当然你要注意了，有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吃太多，你吃太多会有很多胆固醇啊，有吃一些煎煎炸炸的东西会对什么？对身体，对喉咙不好啊，那你就不要吃这么多。但是你可以自由的吃，我们是没有顾忌的啊。有一些人说，哦，某一天你不可以做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屋子你不可以住的。基督徒什么屋子你都可以住啊，什么日子你都可以做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可以举行喜事的，可以结婚了。有些人某一天是吉日，某一些是忌日啊，所谓的这个禁。啊，也是一个忌日啊，就是不好的日子。那基督徒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顾忌的，你看多么自由啊！我告诉你，基督徒是很自由的，你从那个捆绑当中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但是呢，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要节制。所以你跟我要像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然后你就能够操练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万物的绝迹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你可以尽量享受神所给你的这一切，但同时你要节制。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点，万物的绝迹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的，第三件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激励自己，这样时常警醒祷告。什么叫做警醒祷告？那警醒的意思呢，就是不应滥用酒而使自己迷醉，不自觉四周所发生的事情。是的，那些喝酒的人你知道的，当他喝醉了酒，喝多了酒，他整个人的这个思想就已经模糊了，他的行动也模糊了，他所讲的话呢也无伦次了。啊，这个是这个喝酒的所带来的这影响。这是告诉我们，一个警醒的人就不被这些东西啊所影响。你跟我呢要警醒，就是不让世上的牵挂或享乐使自己迷醉，以致没有时间或心情祷告。然后有时候说都来要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参加祷告会。哎呀，我没有心情，我的心不能够祷告。那你要悔改，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更加要祷告。这是马丁路德也告诉我们，当你最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就是你要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这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需要。那你不要等到你的心情好的时候。圣经说要我们随时祷告，随时多方祷告，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心都要预备好。当你没有预备好，你更加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帮助我。你心里面发出说，神啊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祈求你帮助我，我有这个需要。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整个人已经迷惑了，已经整个灵性已经很低落了，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里面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呼吸需要，以致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你就更需要悔改来到你面前。那么你也不能够因着世上的这种牵挂没有时间来祷告。你有没有因着你的孩子的缘故，有没有因着你的这个工作的缘故，有没有因着你的自己的这个爱好的缘故而没有时间来祷告？那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祷告是不成理由的，是不成理由的。我告诉你，你有没有时间吃饭？有，一定有时间。没有时间你怎么样都要挤出来了。因为吃饭很重要，你不吃到你肚子是饿，你肚子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那么你怎么能够不吃饭？你一定挤出两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还是要吃饭。那圣经告诉啊，有人说祷告就好像呼吸那样，那既然是呼吸这样，那你怎么能够不呼吸，不能够常常每时每刻的呼吸？我们需要常常的呼吸的，你不能够不呼吸的。然后所以来到这个圣经给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是随时多方祷告。你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然后这边叫随时祷告，怎么能够随时呢？答案是能够的，能够的。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我们的手机我们手机我们可以跟对方远方的这个朋友呢通电啊，通电然后你就把它完了之后你就把它关掉。如果你要常常跟他通电的，你把这手机上开着，对不对？ It's on。 你也是这样，你的心跟神呢要相通，什么时候你有需要你都可以来到他面前。你的心
不要被世上的东西所占有，不要被东西所缠绕，不要被罪所迷惑掉，然后你的心是向神敞开的，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表示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所以你必须要常常把你的这个心灵里面的这个开关器要把它开着，开关器，神啊，我是跟你相通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交通的。你不要说哦，我要等到我来到教堂我才祷告，你不要说来到祷告会你还祷告，不是的，你在床上，你在巴士车上，你在家中做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说向神务求，跟他交通的啊，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随时啊，随时都可以跟他祷告的，因为这个祷告就好像呼吸那样，常常的跟他亲近啊。那我们知道祷告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力量，我们常常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没有得到安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人会崩溃？为什么人会有时候整个人觉得疲乏无力？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常常的定时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没有定时来到神面前来求他。然后当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安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休息那样，我们就在那边跟神交通，我们就在那边听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当然我们也透过他的话语让神来跟我们讲，那这样的一种休息有时候呢远胜过世上其他的休息的这个方式。你发现到你在跟神交通之后，你整个身心灵里面呢能够再一次的被复苏，那这是你跟我要学习的一点。那么我们也要抓住不单单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时间，你个人时间你抓住跟神交通，那当教会有这个祷告的时间你也是要抓住啊，当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啊，特别的一个事情祷告你也要抓住，你不要说哦，要辛苦我祷告很辛苦，我最辛苦啊，看到祷告我就说下嘛，就离开了，祷告会哎呦我就离开了。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徒的话，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要认罪悔改。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说乐意来到他面前，你来到神面前你不用花功夫的，你不用花电费的，你不用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那条那个幔子给分开了，你能够自由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你来向他祷告。所以神既然给你跟我这样子一个恩典，你就要尽量的抓住。你发现到你祷告好好的跟神亲近的是一种享受了，是一种世上一种享福。David Burnett 就说，你跟神啊一个小时的这个亲近啊，远胜过世上任何的这个欢乐。一个小时跟神好好的亲近，胜过世上一切的欢乐。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的。那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围着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家人，我的事情，我不要单单围着你自己的东西，更要围着教会，更要围着神的国，更要围着那些领袖，更要围着其他的这些需要来祷告。因为神的国不单单是你不单单是我罢了，那是主的肢体，主的教会，主的这个国度。我们要纪念彼此的在主里面扶持，彼此在主里面一起的帮助。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随时多方祷告。所以呢，万物的绝迹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坚信祷告，不要忘记祷告。因为人一不祷告的时候，人就没有力量了。你记得主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带着这个三个他所谓的这个亲爱的这个门徒到那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在沉睡。主耶稣，你们肉体虽然愿意啊，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 却软弱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我们的心里面很想祷告，很多时候呢却不能够付诸于行动。但是今天既然主要再来了，我们更加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警惕的这个意识，让我们就更加要祷告。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知道这个属灵的这些东西，就对这属灵的东西不敏感，你怎么能够等候主呢？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乐意祷告的心，愿意亲近他，愿意体会主的这个心意，那你才能够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今天总的来说，这个生命的激励，生命的自我激励是很重要的。有三点我们要记得。第一，我们要持着正确的生命观，直到万物的绝寂尽了，这一切东西都要过去。这世界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不要贪爱这世界，反而我们要羡慕，我们要渴慕天上的世界，渴慕神的这个国度，要对主的再来有这个敏感度，对主的再来要有预备的心。我们要多多操练自己，是的，圣经讲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的生命要以一个很谨慎的态度来活出来，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过你的生活，你一定要学习说，主啊，帮助我能够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过活，能够有正确的自我形象，能够有这个爱你的心，能够有喜乐的心，能够有侍奉你的心，能够有跟从你的心啊，这样的活出来，这样子才是个正确的一个生命。而且在凡事上都要什么节制，自我克制，这所谓的自守的意识。第三，要时常警醒祷告。是的，祷告虽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却常常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事情。圣经说叫我们叫随时多方祷告。有一个圣徒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二者呢在那边战斗战兢啊，哈，你祷告你是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却不依靠这力量，我们依靠我们的力量，不怪得我们会失败。求神叫我们从这里学习，我们要依靠他。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在被提醒，我们要在生命上好好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万物的绝迹尽了，主你的日子来将要临到，主啊，叫我们每一位信徒，叫我们不要再继续的沉睡，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乃是做一个白昼之子，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让我们的心能够被唤醒，叫我们实在是能够有等候你的心，叫我们能够服侍你，能够爱你，叫我们能够常常的与你亲近，叫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叫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